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奉着你的名在这里一同聚集，我们来学习你立约启示给我们的话。主啊，我们知道，主啊，这些你所启示给我们的话，就是我们的立身之本，就是我们生命的光，就是我们走人生道路的指引。主，我们知道我们很有限，主，我们就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主啊，使我们在这有限的时间里面能够更有效的来把握主啊你所启示给我们这话语的奥秘。我们把今天晚上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借着这样有限的时间能够也更有效的有收获有得着。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你，求你加上祝福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呢咱们就进入到罗马书啊，新约罗马书的学习，罗马书的概览啊。我们非常感恩啊，这个咱们现在这个读经团契哈，也是正在读罗马书。不知道弟兄姊妹读罗马书有什么感觉哈？其实是不太容易读懂的一卷书。在这里呢，我们稍微来介绍一下啊，复习一下圣经啊，新约，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罗马书啊，罗马书呢，它的作者是使徒保罗，那么因此呢，我们把它称为是保罗书信当中的之一啊。那么新约书信里边呢，一共有13卷书是使徒保罗写的哈，那么它是。这个保罗这13卷书里边的第一卷书啊。那我们现在来稍微鸟瞰一下啊，整个人类的历史啊都包含在圣经里面了啊。那么呢我们啊用这么一条线啊来代表整本圣经的内容啊，这个那么也是整个人类历史哈，整本圣经呢它就把整个人类历史都涵盖在里面了哈。那么人类历史呢被自然的一件事情呢分为公元，对吧？那我们今天呢是公元2021年，对吧？啊，那么公元呢就是以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来算起的。那么主耶稣降生之前的圣经部分啊被称为是旧约部分。啊，那么主耶稣降生之后，也就是公元之后呢，就被称为是新约部分。啊，那么因此呢圣经就是神两次与人圣经啊，不是圣约，圣经啊，两次与人立约啊，两次与神立约。那么我们的你打开我们的圣经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就是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所谓的全书呢就是全部的内容了啊。那么因此大部分我们现在手里边的圣经呢都是旧新约全书啊，也就是说神两次与我们立约的全部内容。那么旧约呢啊，它是为新约来做准备的啊，旧约是为新约来做准备的，它是一个准备工作 啊，那么旧新约呢，是旧约的完成，或者说是成全，是吧？也就是说，旧约所应许的、所准做的一切的准备，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就说啊，成了，啊，做成了。旧约总共39卷书，今天呢，咱们就啊不去太多的回忆，旧约的39卷书结构了。我们今天重点呢来看新约。那么新约呢，一共27卷书。啊，一共27卷书。那么一开始呢，有四卷是福音。啊，或者我们叫做福音书。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写耶稣基督的生平。啊，重点写耶稣基督的生平。那么完了以后呢，这是整个新约立约的基础。因为主耶稣就是新约立约的使者，是神的儿子来了，为我们立了新约。那么这个福音啊，今天罗马书里边告诉我们，就是论到神儿子耶稣基督啊，就是关于他的内容叫福音。那么就是对人类的好消息，也就是在旧约的时候啊，神当年呼召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啊，呼召他的时候说，将来啊，你要有一个后裔啊，在你的后裔里边出现一个人，这个人呢，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所以新约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啊，其实这个后裔和子孙的原文是一个字。那么他就是使地上万民因他得福的那一位，原来他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为人类的永生牺牲自己的生命啊，然后他从死里复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要把永生赐给一切信他的人。所以这一件事情呢，就记录在这四本福音书里边。那么这个呢，就是整个信仰的基础，是旧约整个做准备工作的那个成全。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临咽气之前就说成了啊，这就是整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对人类的救赎大功在那一刻完成了。那么主耶稣受难复活升天以后，开始了新约时代。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啊，是一位上去，一位下来，然后呢，一位出去，啊，上去的是主耶稣，啊，耶稣复活升天了，啊，他到天上去，他去做什么呢？就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成为我们的中保，为我们开这条又新又活的路，在宝座前替我们祷告，啊，这个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啊，这是我们的主复活升天啊，他上去了，然后谁下来了呢？圣灵下来了，啊，这个被称为保惠师真理的圣灵，与圣徒啊永远同住的这一位，啊，圣灵他下来了，然后谁出去了呢？就是教会，或者说是当时的使徒啊，他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啊，去为主耶稣基督去做见证去了。那么这样呢，就开始了整个的新约时代，也就是公元后人类的历史。那么直到啊最后耶稣基督再来，那么既在这个出去啊，复活升天啊，然后出去，整个的这个这些事情啊，就记录在这个一卷历史书里头啊，一卷历史书里边就是《使徒行传》。 啊，那么《使徒行传》呢，就给我们看到了教会在地上开始了啊。然后呢，其实这个教会它是一个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的一个福音的运动。教会是一帮神从世界里边呼召出来的人啊。这一批人他们在地上传播福音，这个得着生命啊，然后栽培生命，然后继续往外传播，那拓展神的国度啊，借着福音来拓展神的国度。那么接下来呢，有13卷书啊，13卷书。那么这13卷书呢，就是保罗的书信。我们把保罗书信呢也叫做教义的书信啊，教义书信。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啊，新约教会建立了，往外传播了啊。那么这个行传啊，就是指的它是一个行动嘛啊，它是往外传播建立教会的行动啊。里边虽然记录了一些使徒的讲道，但是呢它重点的是记录历史啊，重点的是新约教会建立传播啊，初期教会的这个历史。因此圣灵就借着主耶稣所呼召的另外一个使徒啊，主耶稣当时在世上的时候栽培了12个门徒啊，后来有一个因为他本来就不信啊，从一开始他就是不信啊，就是这个犹大。因此呢，主耶稣就另外再呼召一个，那就是保罗啊，来使得使徒呢的数量仍然是12位啊。所以这个呢，咱们在上两次啊查《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我们就特别看到了哈、啊，关于初期教会的情况和使徒保罗蒙召和他的福音的工作哈。那么因为使徒保罗呢他是一个受过严格犹太教训练啊，他是一个外邦之地居住的犹太人啊，等会儿咱们再看看地图哈。他虽然是犹太人，但是呢他是住在基利家的大树啊，是在今天的土耳其的东南部吧，啊，土耳其的东南部。那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啊，是当时罗马城，罗马的时代呢，是罗马的住房城啊，所以他生下来就罗马公民。由于保罗呢，他受过非常好的教育啊，所以他的语言、他的逻辑、他的旧约啊，都非常非常熟悉。那么同时呢，保罗他受的使徒的这个训练啊，他自己说过哈，他曾经到这个阿拉伯的旷野去，主耶稣在那里训练他三年，然后他曾经呢被提到天上去啊，被提到天上去，那么他看到天上的异象啊，然后他呢特别得到关于新约教会建立啊，很多很多的所谓保罗自己所说的啊，就是这个奥属灵的奥秘啊。因此呢保罗就承担了外邦使徒的职任，同时呢他也成为重点书写教义书信的使徒。那么这些教义书信呢大部分都是保罗在他的宣教旅程的过程当中，甚至于有一些呢是写在监狱里面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为了解答教会的问题啊，为了这个向这个教会啊来说明啊这个信仰的这个关键性的内容，那么为了他下一步宣教的工作的安排啊，还有为了这个整个信仰侍奉的这个继续往下的传承啊，所以呢都是针对着 某一些的问题，某一些的需要啊，他来写这些书信的。那么这些书信里边呢，还包括着啊，在这里边哈有四卷，我们叫做教牧书信，啊，都是保罗写的啊，就是写给新一代的传道人啊，使徒他们随着年龄的增加啊，这个教会的这个侍奉的工作要传承下去。所以在保罗书信的后半部分啊，有四卷书呢，就是针对新一代的教牧啊，包括的提摩太啊两卷，然后提多啊，还有一卷腓利门。那么这个呢就构成了保罗书信。那么罗马书呢，就是保罗书信里边的第一卷书啊，保罗书信的第一卷书啊，也是整个新约书信的第一卷书啊，这就是罗马书。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啊，罗马书就是整个新约信仰啊，整个新约信仰它的基础就建立在罗马书啊这一卷这个新约书保罗书信啊这个教义书信的基础上。然后呢就是哥林多啊这个前后书，那是关于建立教会的书信啊。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一卷一卷的来论述啊。那么罗马书和哥林多前后这两卷书这三卷书啊，篇幅也比较长啊，内容相当丰富。那么它的内容的这个重要性啊，那都是基础性啊，基础性。所以呢作为基督徒啊，读懂罗马书是非常重要的啊，它是整个新约信仰的基础。那么接下来呢有一卷书啊，就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我把它单独列出来啊，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就是一本啊，它是一卷。那么这卷书它之所以重要啊，就是因为它把天上的基督，就是复活升天以后在天上的主耶稣基督啊是怎么回事，那么借着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没有介绍他的作者啊，这是新约这个书信里边哈唯一一卷我们不太知道作者是谁啊。所以呢我们说啊，四卷福音书它是教义书信的基础，就是整个信仰的基础，是吧？那么这是指的历史当中曾经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那么希伯来书呢，它是生活书信，啊，也称为普通书信，啊，为什么是普通书信呢？啊，因为它的作者不是一位，啊，这里边包括着雅各书啊、彼得前后书、约翰一二三书啊，然后呢，这是有七卷啊，犹大书啊，这个就是生活书信。那么也就是说有了信仰做基础啊，有了历史当中的真真实实的死里复活的这个新约立约的使者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所以呢他为我们做成了这个新约的救赎啊，人类的救赎。所以呢这个是福音啊，这是基础。所以因为有了这个啊，所以就有了教义书信啊。然后有了希伯来书啊，就是说在天上的基督啊，他在那里成为我们的中保，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啊，他一次永远有效的为我们献了赎罪祭。而且呢使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来到 神的施恩的宝座前，可以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那么有了这一些，就使得我们的生活啊，每天的生活就有了根基。所以如果是主耶稣2000年就死了，2000年之前死了，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所以希伯来书非常重要的就是他没有死，他的肉体虽然死了，但是他的生命啊，他的这个复活的生命啊，现在仍然活着，一直活着啊，并且一直成为我们今天信仰的大祭司中保和他救赎的保险啊。所以因为这个啊，所以呢就有了我们今天基督徒生活啊，今天咱们随时随地的祷告。那我们向谁祷告啊？不是向一位死的神祷告啊，是向一位活的神祷告啊，是吧？那我们为怎么向他祷告？为什么能向他祷告呢？希伯来书解释这个问题。然后呢，因为这个基础，就有了7卷的生活书信。那么7卷生活书信完了以后啊，最后一卷就是启示录。啊，那么这启示录呢，就是关于世界整个的结束啊，世界结束之前的要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那是将来快要必成的事情。然后写到最后的善恶大决战，然后呢写到整个世界的结束，写到基督的再来，写到最后的审判，然后呢略略提到一点点啊，就是提到关于永恒的问题啊。在这个永恒里面呢就有两条啊，一条我们把它称为是天堂啊，另外一个呢你可以把它叫做是地狱啊。这个我们说过地狱呢并不是在地底下的一个监狱啊，咱们就是用文字这么称呼啊。那么地狱的真实含义，天堂的真实含义，重点的哈，就是天堂是我们与神同在，我们的灵生命带着加上啊主复活之后与他复活之后相似的身体，永远活在神面前，那是蒙福的啊，是我们起初被造的时候最终要达到的目的，那是最美好的结局。那么地狱呢，就是人自己选择弃绝神，弃绝神的救赎，神一次一次的呼召啊，人弃绝，所以下地狱的人不是神把他打到地狱里边去的，是他自己选择要去的啊。因此呢，这是永远与神分离，就是地狱。因此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了啊，这个罗马书的地位啊，整个罗马书的地位。所以它是在新约可以说，其实呢四福音也是历史，对吧？使徒行传也是历史啊，它进入教义书信的第一卷书啊，进入教义书信的第一卷书就是罗马书。那么从这个罗马书的地位呢，我们大概也能猜出来，是吧？罗马书的中心思想，圣灵要借着使徒保罗写给罗马的这一封信，那么他要成为整个新约教义书信啊，其实所有书信的第一卷书基础性的这一卷，他要写什么呢？当然他的主题是要写福音啊。四福音呢，他是写历史耶稣基督啊，那么罗马书呢是来解释啊，所以四福音书是记载啊耶稣，罗马书呢是解释耶稣。那么解释耶稣它的重点要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因信称义啊，这个就是福音啊，对于整个人类来说啊，这个就是福音。 因此呢，罗马书它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因信称义的福音。好，罗马书的关键句，这个就是罗马书第三章第21-22节啊，这是我们叫做持句啊，就是这个或者叫做持节啊，就关键的一节，钥匙那一节啊，叫 key verse 啊，就是关键的这个，就是罗马书第三章第21-22节。如果弟兄姊妹手里有圣经啊，我们就可以打开罗马书，我们看啊，罗马书最中心的思想啊，最中心的意思，他要说明什么问题呢？啊，罗马书三章第21-22节，他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了。”啊，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了。这律法以外，稍微熟悉一点圣经啊，咱们圣经概览旧约已经讲过了啊，就对旧约稍微有点熟悉的人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就是在旧约的律法里面啊，在律法里面呢，人要称义，要在神面前蒙福，那你就要必须做到律法的要求，如果你做不到呢，你就要被咒诅啊，就要被定罪，对吧？这个，但是呢，神借着使徒保罗向普世的人类宣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么这个呢，就是福音。那么这福音是什么呢？在这里，第一个首先要提出来的啊，就是神的义。啊，神的义，啊，神的义，中文简体字变成了这个啊。其实我觉得这个繁体字非常好啊，就是羔羊在我上面，啊，神的义。那么神的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能够算为无罪，能够与神和好，啊，能够与神和好，能够生活在神的国度里头，啊，这个叫做自由，啊，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哈，人人都犯了罪，啊，其实这个就是在下边啊，第23节这个地方就说了，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啊，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世人都犯了罪，弟兄姊妹，犯罪的结果。犯罪啊，当然犯罪呢，咱们以前讲了，就是伤害关系啊，但是作为一个犯罪的人啊，作为一个犯罪的人，从法律上来说呢，他叫做罪犯，对吧？啊，正好把这两个字翻过来就变成了罪犯啊，所以当一个人犯罪，他就变成了罪犯。那变成罪犯以后就发生什么事呢？那所以呢，就进监狱，对吧？所以这个是罪犯所在的地方啊，就被囚啊，在监狱里边了。那么外边的世界呢，就叫做自由世界，是吧？所以从这个问题上呢，我们了解啊，神的世界啊，我们把它称为神的国或天国啊，那必须是符合神的义的要求，也就是说你必须不能有罪啊，你不能有罪，你有罪就不能在这个自由世界里边，所以有罪的人呢就要到监狱里边去啊。那么这个呢就有一个这个监狱的囚啊，把人隔开啊，所以进了监狱的人呢就失去了自由 他就不能自由了啊，所以叫监禁。所以这个囚啊，就是一个人在一个框框里头啊，叫囚。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呢，他说神的儿子让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真理使你们得以自由，是吧？这真理就是告诉我们因信可以称义。所以这里所说的主耶稣说神的儿子要让我们自由是什么呢？就是释放了嘛，从这个被定罪的地位上啊，从监狱里边一个囚徒啊被释放了，那么尤其是如果是这个囚徒呢判的是死刑啊，判的是死刑，永远就是不能没有自由了，失去这个咱们中文在法律上啊叫做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啊，没了，永远没有自由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绝望，人犯了罪之后没有能力自己拯救自己的在这样的一个绝望的境地里边，那么神就把一个好消息，把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是福音啊，告诉一切世上犯罪的人，说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啊，可以因着信算我们为义。其实因信称义，称义这个字呢在圣经里边是一个法律用词，就是算为无罪。那么这个就是法庭上法官宣告无罪释放，那一个宣告就叫做称义啊。所以因为信而算我们无罪，可以无罪释放，得着自由。那么这个对于一个死囚犯来说呢，这就是最大的福音。罗马书呢就是来解释这件事情。人类历史整个我们人类的努力，到今天我们有了很多的成就，但是有两件事情，有两件事情是人类历史当中凭人自己的力量是无法解决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人类犯罪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走到哪里我们都看到都有监狱啊。其实不仅仅我们犯了世界上的法律，我们更是犯了神的律法，违背了我们的良心。所以咱们中国人就感慨这件事情啊，叫做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所以呢人类历史人类的一切努力解决不了人的犯罪问题。那么第二件事情，人类无法解决的就是人类的死亡，对吧？有人说基督徒不是也死亡吗？那这个死亡是不一样的概念啊。我们这里所说的死亡是灵性上的死亡。那么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但灵命上的死亡呢，却是罪导致的，对吧？肉体的死是这个。从人的灵性上的死亡以后神命定，但是死亡以后呢，圣经就说确有审判，要使我们的灵啊，不受物质控制的灵，不是这个物质的肉体死亡了啊，这个灵就结束了，不是的啊，这个灵是永恒的。所以这个肉体死亡之后我们的灵要往哪里去呢？这时候要有审判了啊，要有个区别。因此呢，神要拯救我们进入永生，借着肉体的死亡结束我们在世界上有罪的人生，然后神要使我们有一个全新在天国的开始。那么借着肉体的死亡使我们知道人类在死亡面前是 无能为力的。所以就像人类在面对人性的弱点啊，在犯罪这个问题上，人仍然也是无能无力，无能为力的。因此我们今天所传的这一位耶稣基督，他被称为他的有关他的消息啊，就是福音。所以什么是福音呢？啊，罗马书第一章啊就告诉我们了，说这个福音啊，第三节哈，就是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的啊。所以福音就是关于主耶稣基督，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并他的这个救赎的大功就是我们的福音。整个罗马书里边就来解释这件事情。所以这福音啊，这个一章十六节，罗马书一章十六节啊，这个地方的告诉我们啊，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啊，我不以福音为耻。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好消息，死里复活是我们因信称义的好消息。这个好消息里边要有一个大能啊，有一个大能。那么这大能是什么的大能呢？啊，下边就是说它是一个拯救的大能啊，拯救的大能。也就是说咱们刚才讲了啊，这个人有两件事情做不到，也就是说罪、犯罪和死亡人做不到。但是呢，神在福音里边，在福音里边他为我们做到了。啊，这个，所以罗马书里边啊，这里说啊，这个要救一切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啊，因为这个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就显明出来了啊。那么，在这个罗马书的第七章的最后啊，罗马书的第七章的最后24节，使徒保罗呢把整个人类的一个非常大的挣扎描述出来啊。第七章第24节，他说我真是苦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啊，说感谢神啊。所以这个屈死的身体啊，就是犯罪的本性了，人自己不行啊，所以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所以第八章一开始哈，就是说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就不再定罪了。不再定罪就是把我们从定罪的地位上，就是刚才咱们画的那个图啊，从这个被罪囚禁啊，在监狱里边我们要得着自由了，不定罪了啊。第二节说，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是我脱离了这两件事情啊，就是罪啊，罪刚才咱们讲了啊，犯罪的问题啊，和死啊，罪和死的律。这个律啊，规律啊，它是个捆绑啊，它是个律，所以人呢无法，好像是一个统治权啊，这个律它 rule 啊，它统治啊，人摆脱不了。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要救我们脱离这两件事情啊，使我们不再这个定罪啊，不再灭亡的这个地位上了。所以这个呢就被称为是福音。好，咱们大概的啊介绍一下关于罗马书它的在圣经里边的位置啊，罗马书跟其他经文之间的这个重要的关系啊，它是个基础啊，新约圣言的基础。那么它重点要表达的信息啊，那么当时呢使徒保罗啊他写罗马书呢大概是 保罗他第三次布道旅行的时候啊，所写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有一个因为这个这是当然这个是今天的地理的地形图哈、啊，地形不会发生变化的啊，咱们又就用这个地形图。那么使徒保罗呢，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大部分认为他写在哥林多啊，总之呢，他大概是保罗的第三次布道旅行的时候，写在希腊的或者这个，总之是写在希腊或者马其顿或者雅盖亚哈，大概是写在这个地方的啊，就是他准备要预备回耶路撒冷去啊，然后呢他就准备要访问罗马。访问罗马，他真的第一次到罗马了啊，罗马在这儿啊，在意大利。那么耶路撒冷在这里，这耶路撒冷啊，那么当时呢，保罗的他的宣教的基地呢，主要是在安提阿啊，在耶路撒冷北部啊，在安提阿。那么，所以保罗第一次布道旅行，他就主要都是在小亚细亚啊这个地方啊，小亚细亚半岛上啊，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那么第二次布道旅行呢，就是重点是在巴尔干半岛上啊，也就是今天主要是在希腊，是吧？第三次布道旅行呢，它仍然是在希腊，但是重点呢是在以弗所啊，重点是在以弗所。后来他又回到这希腊啊，然后呢他就回到耶路撒冷啊，他坐船啊，然后回到耶路撒冷。那么之后他回到耶路撒冷呢，去把这个当时这些外邦教会啊办的这些给耶路撒冷圣徒的这些经济上的支持啊，就是钱吧啊，送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发生了耶路撒冷事件，那么最后呢保罗他借着要上告凯撒啊，他的事情啊要上告凯撒，然后呢他就一路以来啊就上到罗马去了啊，当然他是在这个地方登陆了，然后从陆路啊然后就上到罗马去。那么当时呢保罗的宣教啊，他的基地呢是在安提阿啊，他不是在耶路撒冷啊，安提阿是保罗的母会啊。所以他一开始呢在小亚细亚地区啊，在巴尔干地区啊，那么在这个罗马书里边呢，那他自己说他已经把这一个地区啊，他所走过的这个意大利东部的这个地区啊，以至于走到伊利里谷啊，我们看一下啊，这个罗马书第十六章呢，他就第十五章、第十六章啊，最后就介绍了保罗啊，他整个传福音的过程。他说，在这个地方啊，再没有可传的地方了啊，因为保罗呢，他有这个想法呢，要把这个福音啊，要传到西班牙去啊，因此呢。他就想要叫这个罗马的教会啊来接纳他啊，西班牙在这儿啊，所以他要以从安提阿这个地方出发，要把福音传到西班牙去。在当时的交通，当然现在啊坐飞机就去了，当时的这个交通呢是非常不方便啊，他要再回来啊非常不方便，所以呢他希望把罗马这个地方呢再成为他自己的一个宣教的这个传福音的一个新的基地啊，所以他伊利里谷啊，主要就是指的呢，就是这一块地方哈、啊，就是曾经的南斯拉夫啊，这个阿尔巴尼亚 这个保加利亚，这些地方啊，所以保罗呢，他说在东边这一大块里边啊，他说我已经把福音传遍了啊，所以现在呢，我要把福音继续往西传啊，大概当时认为呢，传到西班牙啊，大概就是传到地极了啊，因为还不知道透过大西洋那边还有大陆啊。所以呢，当时保罗真的是后来的确啊，这个他成功了啊，这个罗马成为了他新的宣教的基地。这个虽然没写在圣经里边啊，但是这个后来的教会历史是我们知道，他的确啊，从西班牙到了西班牙，他又回来，回来以后呢啊，他又提多啊，在这个克里特岛上来建立教会啊，然后呢，这个提摩太啊，来继续在以弗所啊来牧养教会。那么这个呢，就是使徒保罗啊，他在这个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心中的一个计划啊，他就是要把这个福音呢继续来往西传啊，来于是呢，他就希望罗马教会呢能成为他的一个新的宣教的基地。啊，这是他的一个从这个地理上环境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保罗他写这封信的一个原因之一啊。那么在这里我们说啊，使徒保罗在他第三次布道旅行走到这个大概就是在今天希腊的某一个位置哈、可能是哥林多吧，他心中就挂念罗马的教会啊，心中挂念罗马的教会。于是呢他就写了罗马书。当时他写罗马书的时候呢，从罗马书的第16章第23节哈，罗马书第16章的第23节呢，如果手里有圣经可以翻啊。他说呢，接待我，接待全教会的该犹为你们安。大概当时呢，就是在这位叫做该犹的弟兄的家里头啊，该犹接纳他啊，当时是在这里。当时有一个人啊叫德丢啊，给保罗呢来代笔的啊，也就是说保罗口述，这个德丢呢来帮他写成。一般认为呢，保罗因为他在这个蒙召的时刻呢，他的眼睛啊被大光照了以后啊，所以他一只眼睛可能有问题，所以他亲笔写信的时候写的字很大啊。他在这个加拉太书里边说，你看我亲笔写的字写的何等的大呢，就是我写的哈、啊，因为眼睛不好了哈、啊。所以在这个写罗马书的时候呢，他就请这个德丢来给他代笔啊。那么这个该犹呢，圣经里边有好几位该犹啊，所以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个该犹这个人呢来确定他就是哥林多的那一个该犹啊，所以这个很难说。但基本上来说，因为他要办理往耶路撒冷去啊，支持圣徒这件事情，还有这个这个地方呢，他已经在东边啊，已经把这个福音传遍了。那么这就明显是根据《使徒行传》，是我们知道这是他第三次布道旅行的时候。那么他心中挂念罗马的教会。啊，心中挂念罗马的教会，因此呢，他就写了这个罗马书。那么在这里，我们说一下呢，这个罗马书的三大目的啊，写罗马书的三大目的。那么第一个大目的呢，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啊，罗马书的第一章啊第十五节，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啊，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所以啊，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啊，保罗说，无论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啊，我都欠你们的债。啊，保罗说我是一个外邦的使徒嘛，啊，所以我还没有去过罗马，但是罗马的教会呢，已经建立了好多年了。 一般的认为罗马的教会呢是由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啊，在罗马，在这个耶路撒冷啊，就有罗马的信徒信主了。那么这些罗马的信徒呢，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啊，虔诚的犹太人回来过月节或者回来过五旬节的啊。那么五旬节的时候，使徒一讲到啊，说方言，其中就有罗马人说，哎，他怎么用罗马的话给我们来讲说神的大能呢？啊，所以初期教会里边，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有罗马的信徒。那么后来到了使徒行传第八章啊，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使徒就都这个门徒呢都四散了，大概就有一些罗马的信徒呢就回去了。那么其中呢，这些罗马信徒里边啊，不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啊，其中还有一对夫妻啊，就是亚基拉和百基拉。当时保罗布道的时候呢，到了哥林多啊，遇到这对夫妻，传福音给他们，他们就信主了，成为保罗非常好的同工啊。那么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呢，亚基拉和百基拉也回到了罗马啊。那么我们知道保罗他传福音呢，国度的工作，他有一个策略哈，就是城市带动农村啊，城市带动农村。那么当时的罗马呢，是整个罗马帝国的首都，所以建立罗马的教会，当然在使徒保罗的心目当中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从他的这个罗马教会的地理位置啊，保罗就当然有这个优先次序啊，给罗马的教会来传福音。当然保罗作为一个外邦的使徒啊，这个那么他给罗马的教会来解明福音啊，也不是过分的啊。所以在一开始呢，第一个原因啊，罗马书写作呢，就是要把这个福音啊要传给罗马的教会。有人说这不是福音已经传过去了吗？那么当时啊，不像咱们今天有圣经，当时主要都是靠使徒们的口传啊。所以主耶稣的生平啊，很多都是靠口传的。那么他们在耶路撒冷，大概这个耶路撒冷的使徒们已经为耶稣和他从死里复活来做了见证了，他们知道信耶稣啊，知道信耶稣有永生，但是具体怎么回事，从逻辑上，从理论上，可能还不系统完整。因此呢，保罗就写这封信啊，要完整系统的来解释，这一位在耶路撒冷被钉死的，又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他的福音是怎么回事啊。因此呢，保罗就说啊，我要尽力情愿把福音传给你们。所以呢，这个罗马书啊，它的第一个目的哈，就是要向罗马的教会把福音具体信仰的内容要解释清楚。那么第二个写作的原因呢啊，就是大概啊，保罗听说了罗马教会啊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内部的冲突和矛盾，将近导致可能教会的分裂。这什么呢？就是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之间的这个冲突和矛盾。那由于咱们前面讲了啊，罗马教会的建立有可能是有一帮犹太信徒啊，从耶路撒冷回来以后建立的。那么其中可能也有外邦信徒啊，那么建立了以后肯定就有外邦信徒加入到这个罗马的这个教会里边来了。那么这时候在内部呢，就产生一个张力。那么这个张力呢，其实一直存到今天啊，在欧洲的教会呢仍然存在着这个很大的张力啊。包括咱们今天圣公会在这个问题上呢仍然存在这个张力。就是 犹太人是不是在这个教会里边呢比较优越啊，比较优越。那么另外一帮人呢，就是外邦人是不是已经取代了犹太人，而犹太人呢，因为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整个民族就成了一个有罪的民族呢？所以犹太人认为福音是我们的啊，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嘛，保罗也这样说了，对吧？所以我们是优先的啊。外邦人说，不，你们已经被废弃了啊，外邦已经取代你们了啊，你们是有罪的，你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对吧？所以外邦人啊，比你们犹太人更加在神面前蒙恩啊，你们犹太人整天就搞律法啊，我们外邦人才懂得因信称义。因此这个中间呢，就产生了犹太人和外邦人啊，在这个教会当中的地位问题啊，啊，这个身份问题啊，就产生冲突。于是呢，保罗就用第九章、第十章、十一章，在这三章经文里面，啊，在这三章经文里边来论述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信徒啊，在教会里边这个之间的关系。那么到了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呢，保罗特别提到啊，就是说这个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啊。所以呢，罗马书啊，这个在第一章到第八章，第一章到第八章啊，就是讲到因信称义的福音。啊，因信称义的福音。然后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呢，就是讲到犹太信徒的问题啊，或者说是犹太人的问题啊，犹太人啊，他们的问题啊，以色列这个国度他的问题啊，然后从第十二章到第十六章啊，一共十六章啊，就是因信称义的生活。所以十二章呢，就以这个尾声啊，以尾声啊，基督徒的尾声开始啊，就讲到一个尾声的基督徒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虽然十六章啊是问安啊，但是这里边也可以表现出基督徒的生活啊，就是我们如何的彼此相爱啊，作为使徒他是如何的挂念啊，如何的祷告啊，等等的。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罗马书呢重点分成三个大段落啊。第一个段落就是讲到因信称义的福音啊，这个是整个信仰的基础。然后第二大段呢，就是第九到第十一章啊，就是讲到犹太信徒的问题，犹太人的问题啊，这个犹太人是不是被神废弃了呢？啊，到底怎么回事呢？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什么关系呢？啊，重点解释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对于整个新约教会非常重要啊。然后呢，第三个大段落啊，就是12到最后啊，12章到最后，那么就是关于我们因信称义了啊，那怎么样呢？我们就委身给他，委身给他以后怎么样呢？啊，整个的因信称义的生活啊，一个新约神国的子民的生活啊，怎么样？这个是啊罗马书的结构啊。那么罗马书第三个方面写的呢，就是我们讲到啊，使徒啊，这个让罗马教会呢能够认同他的信仰啊，借着写福音呢也认同他的信仰，从而接纳他啊，认同他的使徒身份啊，然后呢他要把这个罗马的教会呢作为他的一个新的宣教的基地来支持他啊，继续把福音往西传。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关于罗马书哈。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大概的把罗马书介绍一下，然后呢，下一次啊，咱们回来的时候啊，大概我想最少还要有两三次吧，我们稍微详细一点啊，来看关于罗马书的经文内容，因为经文不容易懂啊，又非常重要，所以值得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呢，我们对于罗马书啊这个 大概的啊，这个跟弟兄姊妹来介绍一下，他的这个写作啊，什么目的啊，谁写的，他在新约圣经里边是什么地位啊，他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是什么，这个就是跟弟兄姊妹做一个大概的介绍。那么下一次呢，咱们进入罗马书的内容。